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必须要讲讲的就是关税的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个 Donald Trump 在4月2号宣布了关税，4月5号呢就是10%的这个基准关税执行，到4月9号那个就是对等关税，那就是你收我多少，我收你多少。这个来得很快，所以呢，搞得美国呢，这个上个周末的两天呢，这个股市的两位数的大跌，美国三大指数都大跌。所以呢，这个经济呢受到很大的困扰，美国全国呢爆发了有1300多起这个示威游行啊，反对 Donald Trump， 叫他把这个计划呢放弃啊，叫 hands off。那么这个事情呢闹得非常大，那么大到什么地步呢？就大到 Donald Trump 的头号的支持者就是伊隆马斯克啊，在周末呢都连发这个社交的这个媒体的发文。啊，就开始骂这个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这个 Peter Navarro， 说你呢这个就是没有实时的阻止总统实施这个关税，搞得现在呢就一塌糊涂。因为呢这个呢让美国的这个股市在过去的两三天之内就蒸发了6.6万亿美元，可是一批巨大的数字。当然大家说如果股票不丢出去那也没有什么损失，不过呢就是过去两天里面股票呢跌了这么多，那就说明呢经济的确遭到了很大的这个挫折，所以连伊隆马斯克呢都点名的去骂这个 Peter Navarro。 那么现在呢所有的聚焦点呢就聚焦在这个 Navarro， 因为 Navarro 呢应该说是 Donald Trump 的这个高税收政策的这个幕后人，现在呢完全是个台前人。这个人呢我们呢讲的不多啊，我们其中讲呢还是讲他的国务卿了啊，讲他的其他的人物呢，对于 Navarro 呢讲的少，因为他是个经济的人物，是个经济学家。他现在的职位呢，他是美国总统的顾问啊，他呢也当这个国家的很多经济问题，他现在是笼统的美国总统的顾问。那另外一个呢，他是当白宫的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厅的主任，官不大，权很大。因为他有这个位置呢，又是个经济学家，所以 Donald Trump 挺听他的，所以 Donald Trump 的政策呢现在就是按照 Peter Navarro 的政策呢在实行一个大规模的调整。这个人呢可不是一个没文化的一个莽夫啊，他呢是大学教授，他在这个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校区，就是 UC Irvine 啊，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他这个地方呢他当这个经济学院商学院的这个教授，他已经退休了。他出过很多书啊，他出了几十本书，其中包括致命中国，那对中国呢非常反对的。那么并且呢他在很多的这个学术杂志上呢发表多篇关于能源啊、慈善机构啊、垃圾回收、经济因素的经济学的研究论文，这个论文呢也是等身的。他呢这个观点呢他不是主流的经济学派，他非左非右，那么大家呢都普遍把他看作叫做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他不是这个所谓的建制派，也不是所谓的极端的右派，他是非主流经济学家。他呢是最强烈的要求降低美国的贸易的利差，经常批评几个国家进行货币的操控，一个是德国，一个是中国。他呢要求扩大美国制造业的规模，建立高关税啊，要让全球的供应链回流。他强烈的反对北美自由贸易的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协定。那么他呢和美国的商务部长就是这个 Wilbur Ross， 他们两个人呢是 Donald Trump 竞选就任的这个经济思想的这个奠基人呢。所以今天呢我们用点时间讲讲 Navarro。Navarro 呢这个1949年出生的，他生在这个 Cambridge， 在那个麻省啊，就是 Massachusetts 的这个剑桥市。爸爸呢叫 Alfred Navarro 啊，是一个音乐家啊，他爸爸是吹 saxophone 的。他妈妈呢叫 Evelyn 啊 Little John， 在一家小的百货公司呢担任秘书，但是他只有9岁的时候，他爸爸和妈妈呢就离婚了。他和哥哥跟着母亲呢就住在一直住，但没有跟他爸爸。首先呢在 Florida 的这个 Palm Beach， 在棕榈滩住，然后呢又搬到了马里兰州的 Bethesda， 在那个地方呢长大。所以他基本上呢是在马里兰州长大的啊，这个有几年在这个佛罗里达州。 他呢在这个塔夫斯大学是读这个经济学位，先读学士后来读硕士，然后呢在哈佛大学呢获得了博士的学位。他在这个本来毕业以后就可以当教授了，因为他拿到博士学位经济学啊。但是呢他呢就参加了和平队，和平队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机构叫 Peace Corps。Peace Corps 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呢当了成员啊，曾经在泰国待过四年，而泰国的四年呢对他改变这个全球经济的想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他在后来呢他先毕业以后工作了四年，然后又在华盛顿特区担任能源和公共政策的顾问，最后呢做完了 Peace Corps 以后他就来到加州大学的尔湾分校，在那里呢当了这个教授，他得到终身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这个政治立场呢他很奇怪，他两边都有过，两边都摆。 Navarro 呢曾经是一个典型的民主党人，他三次呢争取竞选这个 UC San Diego 的这个市政府啊当市长。1992年他呢这个竞选市长就败于共和党的手上，那个人叫 Susan Gordon。 1996年呢他代表民主党竞选第49届国会选区的议员的席位，又败给共和党人啊这个 Bilbray， 这个 Brian Bilbray。2001年呢这个 Navarro 呢再去竞选圣地亚哥市的市政厅的第六席位的特别选举，又在初选中失败，三次从政都没成功啊，就是失败。2016年呢他通过了这个 Kushner 啊，也就是 Donald Trump 的女儿的丈夫，就是女婿 Kushner 的介绍，就推荐，就认得了 Donald Trump。Donald Trump 很赏识他，觉得这个观点呢比较特别，又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家，所以呢他就担任了这个 Donald Trump 的2016年的竞选团队的政策顾问。那么这个12月21号那个 Donald Trump 呢提名他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会议和国内政策会议新设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的主任，这是2016年的12月21号。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2017年的4月份，白宫的国家贸易委员会的业务呢大部分全部都纳入了白宫贸易与制造政策办公室，就交给 Navarro 呢当主任，就管了以前美国的这种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国内政策都加在这个里面。那么 Navarro 呢这个就担任这个领导了。2018年 Navarro 呢在 Washington 的智库叫 Hudson Research Center 发表演讲，就是介绍呢他呢讲关于中国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害的六大的策略。那个2018年就看见他具有强烈的反华的这个意识。那么这个事情当然惹恼了中国，所以2021年的1月21号中国的外交部宣布对包括他在内的28个美国人和他的亲属呢实施制裁，纳瓦罗是其中的一个人啊，就被中国点名制裁的，说现在来不了中国。2023年的9月7号纳瓦罗呢当时这个国会袭击案件委员会呢要发传票要他去听证，他呢就不去，那么就排被这个国会呢就裁定有另外的一个罪，就这个法院通过了叫藐视国会罪，在美国呢是算是一条罪的。2024年的1月25号他就被抓起来了，就关到监狱关了4个月有期徒刑。那么3月19号到7月17号他都在这坐监狱，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到国会去听证。那么后来放出来以后他当然又加入了 Donald Trump 的这个新的竞选的团队了，那现在在 Donald Trump 的办公室里面就担任白宫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的顾问。 Navarro 的政治派别和政策立场呢都非常的奇怪啊！经济学人英国的这个期刊 Economist 就说他争议极度，跨度很大，就是两边呢大家都觉得他很奇怪。早期呢他注册过民主党人，又当过独立党人，他竞选圣地亚哥的市长就是以独立党人的身份，又曾经登记过共和党人，还登记过无党派人士。 他加入这个首届 Donald Trump 之后的一段时间，被很多人认为是民主党人。到了2018年的2月份，他重新登记为共和党人，所以他这个立场在左和右当中呢，转变得很快。那今天要和大家讲讲是 Navarro 到底有什么样的理论的观点，把美国的政策搞得现在这么乱呢？啊，他呢，首先呢，对于这个美国工人利益的这个损害看得很重。Navarro 的经济观点呢，具有平民主义的这个视觉。他在1984年出版的《政策游戏：特殊利益集团和思想家如何盗取美国》这本书里面，他就讲了特殊利益集团将美国引向了历史上无法增长和繁荣的地步。他其中批判的这个特殊利益集团，他在书里面就说到了，这是84年的书啊，他呼吁呢加大对工人的补偿，帮助那些由于贸易和外国竞争而失去工作机会的人，也就是美国产业外流，那么就是美国这个特殊利益集团造成的。宣传全球化，等美国工人失了业，那美国政府应该给这些工人补偿，这是他的一个原点啊。大家想想啊，84年那离他从政呢还很长的时间。Navarro呢在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在这个问题呢，他是旗帜鲜明的反对，从来没支持过。他在2015年4月的一篇专栏文章里面说，他说呢，这个为了让我们吸引，他说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代言人呢，就是说这个太平洋伙伴关系能够刺激美国出口，那么能够刺激急需的经济增长。他说事实上美国经济呢受到严重的损害，这是因为太平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呢打击经济增长的两大驱动力，就是国内投资和进出口。Navarro 呢也反对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建立的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是 NAFTA。 他认为呢应该是启动双边贸易，而不是这个三国搞一个统一的这个零关税的北美自由贸易，那么这个呢是要等美国更有利。他这个观点基本上都灌输在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些政策里面。 Navarro 呢对中国的问题呢写书最多，他呢撰写过多部和中国有关的书籍，他形成了一套有别于主流经济学派的中美关系的理论。那我向介绍一下，2006年他出版了《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这本书，他呢就研究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世界大国，在国际商业当中是怎么样和世界各国在能源、自然资源、环境、知识产权和其他问题上产生冲突的。他很下心啊，去研究中国的各个国家的这个冲突。2008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行走的赤龙》，就 Red Dragon 啊。他说新兴的中国经济对其世界的影响力，2008年出的这本书。当时我在香港的一个书店里面看见这本书，翻了一下没买啊。Navarro 呢在这本书里面分析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向全世界提供廉价商品可能对地球的健康和安全产生的可怕的后果，并且提到价格竞争、产业链转移、环境污染这些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呢可能对美国的政治独立和美国的金融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个是他写的第二本好重磅的针对中国的书。2011年呢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更加惊人，叫《致命中国》，是他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他在这本书里面呢就说，中国方面呢通过操纵货币和大幅度的补贴向美国的市场倾销质量低劣、价格便宜的商品，从而冲垮了美国的制造业和中产阶级，直接造成美国的空心化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那并且呢还批评中国呢是迫使美国公司交出知识产权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就美国企业到中国开厂一定要交出技术的这个条件。他呢就说这个呢，中国利用这个污染远低于美国雇佣工人的条件获得低成本的优势，违反了公平贸易的原则，使美国公司几乎不可能参与竞争，就是说美国根本没有办法和中国竞争，因为他们不是和中国公司在竞争，而是和中国政府在竞争。这是他的一个结论，这是2011年的《致命中国》里面提出来的。除了经济影响力， Navarro 呢在2015年呢还出了一本书，叫卧虎，就睡着的老虎啊，卧虎藏龙的卧虎啊。他就说这本书里面谈到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和军事的扩张。 那他认为呢，世界各国需要呢防止这个中国的这个扩张啊，特别呢他点名道姓的讲了孔子学院这样的组织他的宣传的方法。所以纳瓦罗呢应该说核心来讲的是一个极端的反华派，现在呢就变成 Donald Trump 的这个军师，所以对 Donald Trump 的全球政策呢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现在呢对纳瓦罗的这个政策呢是有很多不同的评论的，因为他的观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显得特立独行，他完全和任何一派都不结，所以呢他有很多人支持，但是呢也遭到美国的西方的主流媒体经济学家的批评，两方面呢，我们先讲讲这个支持的方面。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用点时间讲讲美国的这个经济政策关税壁垒，这个制造者就是这个 Peter Navarro 啊，这个Donald Trump 的这个军师了。Navarro 呢这个支持的人很多啊，最支持他的人就是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呢首先是看了《致命中国》这本书，他说这本书呢是一针见血，他用事实数字和洞察力描述了我们和中国的问题。所以2016年 Donald Trump 呢就邀请 Navarro 参与他的竞选团队。Donald Trump 竞选当中发表的很多关于重振美国制造业和对华的贸易的很多观点呢，都可以在这本《致命中国》里面找到依据。华盛顿邮报2019年的有一篇报道里面提到 Donald Trump 对 Navarro 的信任，引用了 Donald Trump 遇到棘手的中国问题的时候经常讲的一句口头禅，就是 Where's my Peter? My Peter Navarro 叫做 Peter 啊，这个 Navarro 啊，所以他就是哎，我的这个 Peter 在哪，就是经常要找他，遇到中国问题就找他。支持他的方面还有白宫的以前的首席顾问，这个平民主义的运动发动者，就是 Stephen Bannon 啊，这个 Bannon 也是给抓起来的，现在也放出来的。他呢在主张对中国强硬和倡导平民主义上和 Navarro 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2019年的12月，Navarro 呢是应邀参加 Bannon 和他主持的政治节目，叫做《战情史》啊对讲，他呢就重申接受福克斯采访时候说到的中国的七宗罪啊，就有七大致命性的结构的犯罪，包括国家组织、网络黑客入侵、知识产权的剽窃、强制技术转让、国家补贴造成不公平的竞争、恶意倾销、货币操纵，还有大量非法的芬太尼的输入，这是七宗罪。他呢就在那里呢和班农就大讲这个，这是2019年的12月份。那么这是他的一个非常支持的人。另外一个支持这个Navarro 的人呢是 Donald Trump 2016年的大选顾问，也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学家，叫 Stephen Moore 啊。Stephen Moore 说，尽管共和党自由贸易派对 Navarro 做出各种的批评，但是他呢是多年以前首先敲响了中国警钟的人之一，最早呢提出这个反华的经济理论。所以呢这个 Stephen Moore 就说，包括我在内，更多人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呢是具有掠夺性的，并且对经济是有害的。这些呢都是支持 Navarro 的人。那批评方面呢有些什么呢，我先讲讲这个纽约客啊，纽约的一本非常重要的杂志叫 New Yorker。 纽约客呢就是 Navarro 关于贸易和中国的观点呢是非常的激进。经济学人 Economist 的周刊文章就认为 Navarro 的一些关于中国的指控呢不存在争议，但是主张提高关税的应对措施呢很奇葩，就他讲的很多东西呢有依据，但是用这个关税来提高并且全球增加关税啊，这个来说呢是很奇葩的。那个骂他的人呢也很多啊，比方说这个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的经济学家这个 Cohen 啊，这个 Taylor Cohen 就说 Navarro 是过去几十年当中最多才多艺最有成效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但是 Cohen 说他不同意 Navarro 关于贸易的观点，他说这些观点呢违背了强烈的这个专业的共识，也就是常识都没有，没有 common sense。 Michigan 大学的经济学家这个 Wolfs 叫做 Justin Wolfs 就是说这个 Navarro 的观点呢是远在主流之外，就是主流经济都不参加这个做法。卡内基梅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是 Peterson 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就布兰斯泰特 Lee Bronstein 就认为纳瓦勒从来不是研究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经济学家群体中的一员，就是我们都不参与他，就他是自己说自己的话。这个 Peterson 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叫 Marcus Nolan 就把 Navarro 和这个刚才讲的这个 Weber Ross 帮 Donald Trump 撰写的一篇税收和贸易的论文呢，是说他们是对国际贸易的完全的误解，完全一窍不通啊。Navarro 呢，这个有一个有些争议的，他在他的关于中国的书中用了一个假的人，就这个人的名字叫 Renvala 啊，他说 Renvala 呢是经济学家的观点，但是媒体呢就抓出来这个 Renvala 呢是个虚构的人物，根本没有这个人。他老是引用说 Renvala 讲了什么什么，但根本没有这个人，所以中国方面呢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就攻击了这个 Navarro 啊。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说，他编造并且兜售谎言，甚至以谎言为依据来制定政策，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Navarro 呢，并没有故意把那个虚构人物当作真实的人物兜售给读者，而是2001年出版的《如果巴西下雨就购买星巴克的股票》为例。一开始Navarro写道，让我告诉你，在非常真实的情况下，几个虚构的微型投资的案的例子来阐述我的观点。以后呢，就讲了这个喜欢下棋和买卖股票的一个叫 Robert Fisher， 并且呢说这个 Robert Fisher 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然后呢他提到的 Ron Miller 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他是虚构是不是虚构。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Navarro 呢就为了表达观点用了一些虚构的人物，但是又没有讲清楚是不是虚构的，这个呢就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弹了。2020年的12月，Navarro 发表了36页的一篇文章啊，叫做《完美诈骗：选举舞弊的六大关系层面》啊。这个呢，这个列出了这个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六个关键州的选举的违规的情况。这个呢，等于给 Donald Trump 说的那个完美的诈骗啊做了背书，所以他理论上完全是站在 Donald Trump 的一方面。他的决策事件呢是现在大家最震惊的，因为他现在做了很多事。Navarro 是 Donald Trump 团队里面支持动用关税手段对中国施压的这个坚定派，他一直认为中国长期以来承诺改变他的行为，但是从来没有做到啊。关税是唯一的让北京做出改变的最有效的办法，所以在他的影响下，从2018年开始 Donald Trump 宣布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呢增加 25% 的关税，以后呢升级为对价值360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并且威胁呢要对几乎所有的商品征税。直到2020年初中美的贸易谈判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降低部分现有的关税，并且解除额外征收的关税啊，换取中国承诺的大量的出口啊，就像中国出口农产品、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总额这样的2000亿美元。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 Navarro 所推动的重大的结构性改革都没有被包括在内，但 Donald Trump 表示呢，在未来阶段谈判里面呢会得到解决，他还是要采纳 Navarro 的建议，那么保持很多关税不变。那么现在呢变本加厉了，那对华的贸易就加到又加 34% 了，并且呢 Donald Trump 威胁说，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我还要加，那基本上就不要做生意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打击中国寄到美国的油资的这个产品啊，中国有很多的这个用邮件寄到美国的商品，这个价格低于800美元每一份，那么这个里面呢恐怕有很多是衣服啊、日用产品啊，这个呢根本没有税收的。 Navarro 呢就想办法就是要申报这个邮资。 Navarro 呢和这个国际的邮政联盟叫万国邮政联盟呢就达成了一个协议，2019年，那么就可以呢选择从2020年7月开始自行申报这个邮资。另外呢 Navarro 还同国土安全部合作，对于来自海外假冒和盗版的电商的产品呢进行打击。 所以呢，一步一步的呢，他呢就想办法呢就来禁止这个海外寄来的邮件的这种商品。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4月2号，那干脆呢就把中国香港这中国大陆和香港寄到美国的邮件呢就很快的就要停止了，就全部要交税，所以把这条路也堵死。这个提出的人呢就是这个 Navarro 呢对这个新冠疫情呢他也有很反华的这个态度。2020年1月29号，Navarro 当时发表一个备忘录，他当时呢刚刚这个疾病开始发作，他就说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可能演变为全面的大流行，危及数百万美国人的生命。他并且呢要主张不许中国人到美国来旅游。那么没有多久 Donald Trump 呢就采纳了这个建议，在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宣布的新冠疫情上升为突发的公共卫生。那么但是呢那个当时 WHO 呢还说这个不要停航啊，就是说要从严不要停航。但是呢 Donald Trump 呢在2020年的元月份还是坚持颁布了对中国的这个航班进入美国的行政命令。2020年的3月份， Navarro 呢被 Donald Trump 任命为协调联邦政府在新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的国防生产法的政策的应对工作。他说呢，谈到自己的角色的时候，他说我正在供应链上工作，以确保一线美国人呢拥有他们所需要的个人防护设备和药品，我们将不得不将这些供应链呢带回美国。在这个职位上面呢， Navarro 呢也是公开的反对中国，他说中国隐瞒了疫情，放任病毒啊全球的大流行。那么并且呢说中国在市场上这个卖了巨量的口罩和卫生防疫产品，那么造成了各个国家的物资短缺，因为中国都买过去了。那么并且呢对中国指责很大。他这个讲法呢在疫情流行的时候，他在接受福克斯电视新闻的访问里面就说呢，这个中国政府在这个疫情流行当中没有讲真话。这个呢就讲到这个 Navarro 这个人啊。Navarro 呢这个书很多啊，我刚才讲了有几本，这些书呢有些呢都很多很多年的了。这个他写过一本这个中国为冲突做准备啊，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这个叫 Warning Order, China Prepares for Conflict and Why We Must Do the Same, 啊这是他当时出的一本书，2016年就写的。他的另外一本比较有影响的书叫 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 这个是2015年的书。这本书有一本中文的翻译版呢，我没有看到啊，但这本书叫卧虎啊，睡着的老虎。那么另外一本书呢就是他影响最大的书，叫致命中国啊，这个叫 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 A Global Call to Action。 这本书呢是在这个Prentice Hall 在这个出版社说 New Jersey 出的书，2012年出的书。这本书呢 Navarro 呢还根据这本书呢拍了一部同名的纪录片，也都播出了。所以呢 Donald Trump 受他这本书和这个思想的影响很大，他写的书呢一大堆都是针对中国的啊，包括这个毁灭的种子、永远的赢家啊、睡醒的龙叫 Waking Dragon 啊，还有这个实时的战略、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等等，这些书大部分的书都是针对中国的。所以说这个美国政府里面的反华的第一号呢应该是 Navarro， 而 Donald Trump 都没有他这个意识形态这么的尖锐啊，这个是。那么 Navarro 呢他就推动了 Donald Trump 实行这个关税的政策，那现在呢就搞得呢这个全世界都为之这个震怒啊。那么 Donald Trump 呢这个说我不会让的啊，这个到今天他说我绝对不会退让，因为上个礼拜有传说他会推迟执行这个关税政策90天，他呢就说不会的。所以股票呢从谣言开始到谣言，白宫说这个不对的，所以呢股票又下跌两位数字的速度，现在搞得这个乱七八糟。那么在这个美国的强烈的这个打击下呢，有一些国家呢就采取和美国呢大家实行零关税的政策。 比较早的我们看见的是以色列的总理啊，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呢叫 Netanyahu， 他那就是第一个飞到美国和美国白宫说我们不搞关税，因为美国呢宣布对以色列征收 17% 的关税，以色列说我们对你零关税，大家就打和了。 Donald Trump 很表扬以色列。那么其中呢我们看到另外有一个有反应的就是欧盟，欧盟代表27个国家，欧盟贸易专员呢叫 Maros Sefcovic 塞夫口维奇啊 Sefcovic， 他呢就提出一个零对零的政策啊，已经说了4月7号说优先谈判 Donald Trump 的这个关税，我们不报复啊，大家呢打和。但美国呢现在不知道对欧盟怎么回答，现在才到礼拜二，我们要等两天看看这个 Donald Trump 政府。但 Donald Trump 基本上呢是不会谈判的。美国呢对欧盟的27个国家的钢铁、铝和汽车征收 25% 的进口关税。那么这个呢就欧盟呢现在呢就有些头疼了。但是欧盟的一个统一的言论就是说，欧盟呢不能每一个国家跟美国谈，要大家团结起来谈，这样呢能够使得美国降低这个关税。那今天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就讲到纳瓦罗住在哪呢，其实就住在我们洛杉矶南部的有个地方叫做Laguna Beach， 拉古纳海滩。那个两夫妇住在那个地方，太太跟他一起，估计呢他现在在白宫任职，太太也要到白宫去。这个纳瓦罗呢有一个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子一女啊。这个我们因为不认得他，说不定在拉古纳比奇去走的时候有时可能遇到他，因为他就住在那个小城里面。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